喂，喂，麦先生。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啊、今天我们读的是哥巴底尔书啊、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着你的爱，你把你的儿女召集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主，你借着哥巴底尔在主前发出了呼召，乃是要叫列国起来跟以东征战。主，我们实在看见今天我们的肉体我们也需要来对付。主，因为我们的难处往往是由我们的肉体带来的。主，我们也看见在历史历代里面，以东不断的压迫以色列人，今天我们也实在感觉到肉体也不断的压迫圣灵的工作。主，我们求你借着这卷书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真的能够起来来向肉体征战，好叫我们能够来遵循你的旨意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正直，好叫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里面有火热，对你的话语也有渴慕。主，好叫我们有了你的话遵守你的命令。主，我们把晚上的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很感谢主吧，今天天气都比较冷，大家都很准时来到聚会今天我们读的是哥巴底尔书。这卷书在所有的大先知小先知书里面是最短的一卷书，也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这卷书实在是跨越时代，跨越背景，乃是神向他的选民发出一个呼召，就是说要起来与以东征战。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卷书，一共只有21节，那就是说总的只有一章，只有21节。我相信大家在两个星期里面都应该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内容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俄巴底亚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的仆人或敬拜耶和华的人，日期是在主前840年也有说法是在845年，那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个时间。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对象是写给以东的。那这卷书的目的是指出以东无手足之情，在他的兄弟就是犹大遭难的时候趁火打劫的罪行，并遭了神的惩罚，旨在安慰在受苦中的选民。那主旨就是说是以东的报应，一方面是对以东的报应，因为他们作恶神要审判他们，但另一方面反过来也就是说是对以色列的安慰，为以色列在遭难的时候因为遭到了以东人的残忍的报复，所以以色列人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神就给他们这一篇信息是对他们的安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整卷书的 简洁就是说，俄巴底亚书不但是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那么我们知道啊，有大先知书也有小先知书，总的是17卷书，总的又加起来是17卷，那么俄巴底亚书是最短的一卷，也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啊，那这卷书的时间，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点线索。是在11节和12节里面，这是就是历史的背景，就是给我们可以从这个去找一个历史的背景。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咎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那这是说到，就是说外邦人侵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也掳掠了他们的宫殿里面的宝物和所有的财宝。这个背景呢，我们也可以，其实是可以在那个历代志下21章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历代志是在那个21章18节里面是说到，是有非利士人和靠近古蛇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那么也就是说是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联合攻击这个犹大。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亚兰王约兰做王的时候是这个以东就是背叛在之前，就是说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那个以东人是伏在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权柄之下。那么因为随着所罗门之后，他们的国势越来越衰微，所以他们就是以东人趁机就是反叛。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约兰是谁，因为这个时期是说到约兰王，在约兰王也是在这个历代志下21节里面。我们知道约兰他的父亲就是约阿斯，约沙法 sorry， 他的父亲是约沙法，那么他是长子，是约沙法的长子，那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那么约兰是在32岁的时候开始继承他父亲的王位，那么他这争了总的是做王8年。那因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当32岁 做王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兄弟全部杀死，那是非常残忍的手段，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约兰还娶了一个太太，娶了一个太太是叫他的太太，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在北国有一个叫亚哈，亚哈王是在圣经里面是在北国里面也是最恶，二十个王里面是最恶的一个王。然后他又娶了一个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圣经里面也是描述是罪恶的一个女人。那么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们这个女儿呢就嫁到这个南谷来，就嫁给了约兰。那么因着这个婚姻的关系，然后呢这个男就是在北国的所有那些拜偶像的这些恶习呢就带到南谷来。所以当约兰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南国也开始拜巴利拜亚斯拉，所有的这些就是以前是北国拜的全部到搬到南国来了。所以因着约兰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他我们就看见神也开始惩罚他，让他周围的那些列国啊开始来压迫他，那就好像是非利士人亚拉伯人联合起来来攻击他，那么以东人也开始反叛。所以当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来联合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但是呢以东却就是筑敌为奴，以东不但不愿做兄弟的守护者，反而幸灾乐祸，甚至趁机就是说来也到圣城里面来，就是来抢掠这些财宝，所以成为侵略者的帮凶。那么先知哥巴底就是指着以东不顾手足之情，在就是称以色列受难之乐，就是趁火打劫加害显明，为此神就要伸冤定罪降罚审判以东，并预言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要来到。那么以东和其将跟以色列周围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全部要一起灭亡，而以色列人最终要归回应许之地，耶和华的国度也必将长存。这是俄巴第二书的简辑。那个历史背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和著书也有些密切的关系。那在书里面，就是俄巴第二他这个人，圣经也对他没有介绍，就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或者说是神的崇拜者。那我们要说到以东，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说到以东就是以扫就是以东，在创世纪里面是这样说到。以东就是犹大国的始祖，其实他们以东和犹大国其实是以扫和雅各的后裔，他们其实是好像是都是兄弟一个的亲关，就是兄弟的关系。那么以东是以扫的后代，犹大是雅各以色列的后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25章21节到26节里面就是描写这个 以扫和雅各的一个故事。这对双胞胎在他母亲的怀孕的时候还没生出来，已经在肚子里面开始相争了。但是因为以扫是长子，所以先出来，但是雅各呢生出来的时候是抓住他以扫的脚跟出来的，那么就成为次子。但是呢我们看见以扫等长大以后呢，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呢，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卖给了雅各。那我们就要看以扫为什么会把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走。到这里我们看见以扫实在是，当然在圣经的里面是描写，就是说以扫打猎回来，因为肚子很饿，所以他就是好像要先解决这个肚子的问题。但是呢雅各是很有心计，他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说长子是要先得到父亲的祝福，也会继承多一份继承家里的财产。那么雅各很有心计，当然也是在他的母亲的唆使下，就是行了一个骗，好像摆了一个骗局，就是把以扫的就是名分呢就是骗过来。但是我们也看见以扫实在是为了吃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走。那么我们看见长子这个名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好像暂时好像还看不出这个长子的名分有多重要，但是随着就是父亲的过世，你就会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啊？那么实在看见就是说以扫实在是只顾解决眼前的好像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要填饱肚子。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碰到这些人，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人呢就好像那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婚姻的真理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呢他们呢对他们的可能的眼前的那些最主要的好像是工作啊、儿女啊、家庭啊，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关心，但是对这个救恩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常常的忽略。这个情况就跟以扫一样，就是只顾眼前的好像他们是仅仅是为今生而生活，不知道好像将来对他们来说好像可有可无的。所以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在25:34说，这就是以扫看清了他长子的名分。后来雅各就是听从了母亲的计谋，骗取了父亲以扫对长子的祝福。那么因着这个事件的发生，然后呢这两兄弟就是产生了就是仇恨。那么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报复，然后呢就是到他的舅舅那里去做了20年的苦工。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民数记里面也有这样的描写，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以扫的这个就是他那个希尔山那一片的土地的时候，就是要借道通过的时候，但是那个就是这个时候是以扫的后代以东就不允许他们经过。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在民数记第20章14节到21节里面有这样的描述，就是以东王不容以色列人通行啊。具体的事情是这样描写的，就是说摩西从加底斯派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兄弟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这是说到就是说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然后呢因着有7个荒年7个丰收年的时候，那么约瑟的兄弟然后就下到埃及去，在埃及最后就是待了430年。那但是因着时间的长久，所以埃及人他们就逼迫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那边就是做奴隶，也就是只能烧砖能够填饱肚子，但是呢是非常非常的苦，所以他们的就像他们的神祈求，然后这个哀声就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然后耶和华就兴起他的仆人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主要是说到当这个使者去跟以东王说的时候，其实可能以东王也知道他们这件事情，所以说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那么他们也其实是虽然说是兄弟，但是他们也其实因为好像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很有知道就是说要经过他们的地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就是试着去像跟那个以东王就是说情了，就是说我们不走田地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在因为都是在沙漠的里面，所以这个水其实也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很宝贝的所以如果喝了他们的水破坏了他们的葡萄园，那么他们愿意就是作价来赔给这个以东人，就是仅仅是走在这个大道上。那么这条大道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好像是叫这个王的大道，只走在这个大道上，如果就是有损坏的话，那么就会给他们做出补偿。但是呢以东王就是没有连续他兄弟的这样的苦情，然后也不允许他们经过，不但不让他们经过，然后他还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经过，我就要带出兵，就是所有的兵出来要攻击你。那么以色列人看看以东人不肯，然后呢他们就整理鸟道离开了这个以东的边界。在出埃及记里面这17章14节里面也有，就是也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亚玛利的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摩西跟叫约书亚跟亚玛利人就是有一场很大的胜仗征战之后，然后神就启示说当然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人是胜利的，所以耶和华就是启示说要叫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这也说到就是说 亚玛利人也是说到这个预表是肉体。因为亚玛利人他们经常就是说是做一些偷袭的行动来偷袭这个以色列人。那么我们也看见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也经常有肉体，好像是趁我们不备的时候经常好像会在我们的身上会搞一些事情出来，好像叫我们是防不胜防。在说到以扫为了就是带一点红豆汤，然后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走了。我们在希伯来书在这里是有给我们一个就是警戒，在希伯来书第12:16-17，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12:16-17，是这样说的：有贪恋四月入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乞求，却得不着门路，是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12:16-17，所以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说以扫仅仅是为了一碗红豆汤，然后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了，然后又后悔要叫他父亲给他祝福，但是他父亲不再就是拒绝他。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今天，我们如果好像只注重现实的生活而疏忽了属灵方面的追求，或者说对救恩这件事情是疏忽的话，以后就会像以扫一样到时候会哭，就是嚎哭乞求，但是呢到福音这扇门真的关了的时候呢，你再来求也已经太晚了。所以实在说神已经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这是白白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只要信来得着这个救恩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对将来是有确据的，是有盼望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仅仅是看重今世的生活，而是要追求将来的永远的盼望。这因为在历史书里面我们不断的看见，就是说以东和以色列人是不断的有征战，特别是在就是民数记其他的一些书里面都有很多的描写。那么我们知道以东乃是一个肉体的表号，在新约的加勒太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那么也就是说以东乃是一个肉体的一个好像一个代表。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有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有老旧的生命也有新的生命，这两个是就像以扫和雅各一样，在他们的母亲的怀孕的肚子里面就是已经开始相争。今天也同样如此，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在第4:29是这样说的：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那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常常看见我们的肉体经常就是说会来压迫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里面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则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第七节第八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在罗马书里面和这个加勒太书里面说了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情欲也跟圣灵是相争的，并且是要不断的，就是说还要压迫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然后回，这是就是历史一些历史的背景和这个所预言的，和联系到我们今天在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一些光景。我们然后再回到这个这个书的里面。那这个书这卷书就是主要是预言到以东的，在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是预言以东的灭亡。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因为以东人凭着他们的就是盘踞在这个希尔山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他们的地理是非常的优越。据说就是说这座山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去，这条通道就是说是可能长度有一公里左右，然后呢就好像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就是这么好像只有一匹马的宽度可以这样通进去。所以他们就是在如果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是非常容易的防守，是吧？防守人家就是攻打进来，那么周围都是因为都是沙漠，所以他们是凭着这个地利的优势，所以他们就觉得是非常坚固。然后呢，因为他们也住在这个高处，所以他们就向神骄傲。他们不但向神骄傲，然后呢，他们也因为也有很多的这个好像进门的周围的国家，但是呢，神接着哥巴底亚就说来预言以东的灭亡。虽然他们这个地理优势非常的地理优就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也不能保障他们的灭亡。圣经是这样写的，在第四节，他们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那我们知道，听说这个，据说这个希尔山高度可能有2000公尺这么高，所以是非常高的。第二，这是第一条，虽然他们的地理非常优越，但是呢，第二是他们结盟邦国呢，到时候都会跟他们就是好像违约。在经文第七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窃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都设下网罗陷害你。也就是说，他们原来结盟的一些国家都会违约，然后反过来会欺骗他们。他们也凭着自己的力量，就是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灭除智慧人，从以扫山灭除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窃剪除。那么这是说到以东人，他们非常的觉得自己有智慧，也是非常有聪明， 但是神就是要灭除这样的智慧人，也要灭除这样的聪明人。这里说到的提曼，其实也是说到以，就是以东。在圣经里面还有说到一个，在新约里面说到一个以土满，也是说到以东。都是好像是以东的，跟以东有关系的，都是说到以东。那么，在第二部分就说到以东灭亡的原因。一个，他们是与敌同伙，与敌同伙就是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万邦人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据的日子，你必站在一旁，向于他们。那这就是说，以东人呢，当菲利斯人和阿拉伯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跟他们是同伙，不但是同伙，还要就是说帮助他们一起来欺负就是以色列人。第二是总的这个有五个原因，一个是与敌人同伙，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是见死不救。你兄弟遇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在十二节里面上，十二节的上，还有一个幸灾乐祸，就是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王傲的话。这也是在十二节里面，他们不但一方面是不，就说见死不救，幸灾乐祸。还要趁火打劫，趁火打劫是在十三节里面这样描述的。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的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接着哥巴底尔指出了以东人有八个不当，也就是说是指出他们的这个八种罪，是吧？八种罪。然后呢，还要检出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遭难的当中，他们就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然后呢，他们在岔路口给他们就是检出。第五个就是检出渔民。你不当在岔路口检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么这说到这些逃脱的，其实这些渔民都是在被仇敌攻击之下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其实都是说到得胜者，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们好不容易在仇敌的攻击下逃出来，但是呢，这些以东人就好像守在岔路口，把这些逃脱的渔民呢，不但是给捡出，把剩下的还要交给这些仇敌。所以我们实在看见，就是说以东人是跟好像跟他们本来是兄弟关系，但是呢，完全是就好像当仇敌一样来对待。第三部分是说到，这是预言，就是说以东和以色列人的将来，以东必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会复兴。那么以东是怎样受审判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头上。这好像是说到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说你是怎样向神的选民做一些恶的事情，到有一天神来的时候也会用你，好像用你来逼迫选民的手段来 来反过来来逼迫你，就是说你们犹大人在我身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被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啊，这是说到神要来审判以东，也要来审判万民，审判所有的列国。所以就是说与神作对的，到有一天被神审判的时候，都要归为无有。后面是说到以最后部分是说到以色列的复兴，复兴就是说是有也有四个小标题，就是说一个是得救，以色列人先要得救，在西亚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是在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这是得救得胜。后面是说到得胜是在十八节里面，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坚，回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与胜的。那就是说这里是说到雅各家必胜过以扫家，甚至会把他们吞灭，这也预表着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圣灵就说是要一方面是跟肉体征战，也就是说我们也靠着圣灵来胜过我们的肉体。后面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得地，就说到他们的地图会扩展。这是在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南地的人必得着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着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利，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必得着，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着南地的城府。这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边就是边境会扩展，最后是说到他们会得国，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尔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于耶和华了。我们也再看一点，就是当神来审判以东的时候，我们也在神已经在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已经是审判了以东，但是呢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我们会看见以东人他们是非常的强硬，就是说好像是不服神的审判。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以东人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位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所以我们以东人实在是非常的强硬，在历史的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虽然是借着俄巴底亚书已经审判了以东人，但是在历史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以东人他们并没有好像马上就是被除灭，而总的时间是经过了910年，好像这样的一段长长的时间的里面，最终好像神的就是预言给实现了。 我们律师就是来回顾一下，这以东他们当在西尔山居住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厄巴底亚这个时代是差不多是5840年，然后呢到了5312年的时候，就是有阿拉伯人就是兴起来，然后就是把以东就是赶出了他们所居住的西尔山，把他们赶到就是赶到这个南边的沙漠，成为他们最后就是成了好像游牧民族，在那里他们也掳掠了很多的财物。到了我们也看见到了新约的里面，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也说到有希律王，大希律和小希律是吧？其实大希律也是以东的后代，所以当耶稣就是出生的时候，大希律就是要来杀害就是刚刚出生的耶稣，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婴孩，这是大希律做的。他的儿子就是说是杀了使徒约翰的，把使徒约翰的头给杀了。他的孙子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描写，就是说是被虫咬死的。所以说接着一路我们就是来回顾，因着以扫和雅各这样一对兄弟相争，那么在这么长的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他们好像历史历代都在争，是吧？历史历代都在争，直到好像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还是就是说以扫的后代要把神的儿子弥赛亚给除掉，是吧？但我们相信这些背后都有撒旦的作为，是吧？都有撒旦的作为。当然以东人最后是在主后70年是被提多将军给灭了，所以总的差不多经历了910年，那么以东人就完全的在历史上消失了。那个时候虽然就说提多将军也来攻打以色列，把那个耶路撒冷给攻破了，但是今天我们还看见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还在，是吧？他们在1948年又复活了，是吧？所以说这也就应许应验了神跟亚伯拉罕一个约。当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地呼召出来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是说祝福你的我也祝福，如果咒诅你的神也必咒诅他。所以这个应许这个约一直就是说神没有变动，是吧？今天同样如此，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对待以色列人是恶的，神也会咒诅你，是吧？因为这个约是不变的，是永远不变。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说神的爱对以色列的人，以色列虽然时常有背弃神，但是神的爱神的约一直就是说牵着他，好像在牵着他们的手一直走到今天。所以以扫已经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是吧？亚玛利人也消失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今天还存在，是吧？还存在。所以我们感谢神。好，后面我们来思考两道题目已经放在这个微信上面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第一道题是俄巴底亚为什么要呼唤列国起来与以东征战？第二道题是今天的基督徒怎样与肉体情欲征战？因为这两道题其实一个是从就是现实的好像生活里面来说的，一个就是从属灵的 方面来说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同时来思考这两道题目。然后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来讨论，然后大家希望每一组都派一个代表上来分享，好吗？好，时间交给大家。
好像我们就是说， 这个说的就是真的是真的，就是从那个罗马书和实际上啊，实际上啊，
我们自己
在
做事的时候也好，
他其实我们就是在生活中，
你看重什么？ 他的结果，其实他干嘛是？ 更希望能够
这个第二个问题是问题很清楚，什么样的时候就可以没有这
种答案，然后或者说就是不是说光我们可以往上提高，但是对我们自己和生活上比较好，是完全工作的大家在这里是完美的时间因为因为上面的体质结构的上海的人也是一直有这样的人家上海的网络人大的人还是有不想的然后包括北京我们看到的生活上面可以
北京大院他的房子如果是房子的话我们本身他会有这个房子结构好的
还控制这些留言在南京的房子
Thank you. 我觉得的确像他刚才说的。 对，
真的非常认可。
不好意思啊，我上来讲两句。我们组都是领导，所以就派我上来了。那么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前面讨论的一些，就是我们从这个题目，还有那个结合那个俄巴底亚书，包括旧约的一些那个历史来看呢，其实俄巴底亚说要呼唤列国起来与以东征战，其实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说的，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实际上他是表达神的意思，就是是神差遣使者呼唤列国起来跟以东征战。那么呢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差遣使者要列国起来与以东征战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说，第一个呢，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以东是因为狂傲，他向神自高，因为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样子的国家，你不管是多么强大的国家，你就是你欺负你旁边的邻国，这都是一回事。但是呢，一旦一个国家它自高的时候，就像尼布贾尼撒王，他一旦自高的时候，神一定会伸手管教他的。这个是，就说一个人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向神自高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讨论的可能都是因为旧约圣经写雅各写的很多很详细，但是写以东呢就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并不是代表说圣经认为雅各比以东更好或者更坏，也不是说以东会比雅各更好或者是更坏，实际上圣经上面的重点是有的，其实它是两个兄弟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从圣经上面记载来说，你可能会觉得雅各比以东坏，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两个是差不多的。这里记载说以东他会卖兄弟，在旁边观看兄弟遭灾的时候，在旁边幸灾乐祸，但是其实你看了旧约，雅各以色列十二支派也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十二支派卖兄弟的事情也有过记载，有兄弟在渡口劫杀自己兄弟的，从战争逃脱的，他们会去劫杀。然后呢，也有兄弟卖了自己兄弟当仆人的，还有那个先知甚至责备他们说，他们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都会流口水。这其实是也是批评雅各，就说你不能说先知在这里批评以东，就会说以东比雅各更坏，不是？其实他们所犯的罪大同小异都是有的，甚至以色列的人甚至还有把自己的小孩烧给偶像的，都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有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各他不管他多么坏的时候，他最终他会悔改，他会回到神那里。但是你发现从以东从他大哥开始一直到他子孙后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向神悔改过，就是说他们犯完罪以后，他们从来没回到神那里去。就是说为什么神会兴起列国来管教他，其实雅各他在犯罪的时候，到了后面他们离弃神拜偶像到了极点的时候，神也使用列国作为他的铁杖去管辖以色列人，所以其实神是用了同一个原则去管教以东的。但是呢，神在管教之余呢，为什么神会给以色列留有余民呢？因为以色列人他还是会回转向神，他受到管教以后，听到先知的那个警戒或者是各种的劝告之后，还是有人，至少是会有以色列民向神悔改的，但是以东是没有的。你看完以后，就是很多旧约你看完以后，以东你还是找不到 找不到人向神悔改，所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管我们是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要随时回转向神。哦，我交通那点，其他的可能他们补充一下。
没有让我上来发言，我其实我都就是第一个问题好像大家都就是看了这本书都比较清楚了，但是第二个问题的话，今天基督徒怎样与肉体情欲征战，好像我们在刚才小胡挑了这个两段的圣经，罗马书的和加拉太的，我们好像都明白怎么样与肉体征战，要顺从圣灵，要不要体贴肉体，讲是这么讲，其实肉体就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里边，我们有的时候肉体的败坏坏到怎么样程度，我们自己都有的时候是被不了，是谁能失控呢，就是讲连征战的对象，连你跟自己的肉体要去征战的这个肉体去怎么征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被自己的肉体给欺骗，也有这种的情况就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对自身的肉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我又想到一点的话，就是包括以扫和雅各，他们为什么就是这个他们在母腹里就有征战，今后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一个拣选，这个一个决定权是在神那边。如果我们今天的得救好像是凭我们自己能够去找到神的话，好像还就是要凭着自己去找到神，就是这是不可能，我觉得还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如果这一点清楚的话，我们被神拣选了。所以雅各他就是抓的意思，他抓，他甚至很狡用了很诡诈的方法，就是在人看来就是很肉体的方法，用欺骗换这个用红豆汤换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或者是欺骗骗他爸爸的祝福，这个属不属于肉体。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的是，如果他是被神就拣选的，或者他是神做的，但是他从他有一个方面他就要抓神的祝福，这就是就是符合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对于神有一个认识，知道我们就是的救是神的拣选，是神的那个，我们感恩，我们就去就是去顺服神，可能比自己真的去凭着肉体去压抑自己肉体，或者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压抑肉体的话，他更不如的话就多认识神，多要神，就是依赖于神的恩典拣选。这是我一点点的那个交通。第二个问题比较好像不容易回答。
关于肉体的征战，我们小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一下子看电视看到半夜三更，那个姊妹就分享，如果我读圣经那就困了，然后如果我有这个的劲道来读圣经的话，那我真的是在主的话语上会很长进。还有的呢，就说以前肉体完全自主的时候，根本不管心里有什么难过，有什么提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阶段是肉体掌权的时候啊。也有弟兄姊妹说到工作的里面啊，旁边的人也诱惑怂恿，哎，你多拿一点多吃一点，就是公司里面的东西啊，工厂里面东西，哎呀，就是好像占小便宜，但是心里面不平安。所以感谢主，这一个见证是得胜的啊，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还回去。所以以后有弟兄有同事讲到这个人，这个人他不会拿东西的，他不会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贪图便宜啊，这也是感谢主的见证。也有的说到啊，有几位说到在主日上班的问题，好像里面常常会有征战，我星期天要来教会聚会，但是有的呢觉得，有时候觉得啊，星期天上班多好，能够赚到钱啊。所以最后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是说到一个征战我们会有的啊，因为主有主的命令啊，我们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但是再往深看一层的话，我们实在希望能够从这些规条里面能够走出来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主话，比如说逐日来聚会的话，不再是出于一种规条被逼的无奈，而是当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近的话，我们亲近主敬拜主是完全出于一个爱主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好像苦苦的咬着牙这样在守一个律法或者守一个诫命啊。这是一点分享。
我们这组有两个题目都会分享到，但是在第二个题目当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灵和肉体的这个情欲的相争。我想就像有弟兄姊妹们分，我们这组有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和亚麻利都是肉体的一个代表，那耶和华也在那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六节里面有说到，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征战。那也就是其实对于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跟肉体的这个征战是一直会有的，只要我们还是活在肉体当中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有征战。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败坏，我们就必能活着。所以这个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常常能够我们要悔改来转向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说靠着主我们胜过了肉体的这有一两样情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以后我们还是会反反复复还是会出现的。但是真的是我们需要靠着主来不断的来操练，我们不断的来怎么样能够来靠着圣灵靠着主来胜过我们的这个肉体，这个是需要就是说我们紧紧的来仰望依靠主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借着圣灵来常常提醒我们，也来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当我们有不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圣灵来提醒我们，以后我们是怎么样能够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去认罪，我们去悔改。这个是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这个俄巴底亚书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人的肉体的这个很深层次的东西。一开始你看俄巴底亚一开始讲到了，就是说以东人这些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们狂傲自欺自以为是自以为有聪明。但是呢其实神是怎样说的，他说其实在他们里面是毫无聪明的。所以我们常常人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谦卑，我们就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骄傲，我们不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有这样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说我们通过别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这个 啊肉体的痊愈的问题，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真的是谦卑服伏在主的面前说我不行，求主来帮助我们。对，我想这个是我们小组一点点的分享，可能还不完全啊、嗯、谢谢。
好，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吗？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看见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智慧。主，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如果要与肉体来争战的话，我们都是失败者。主啊，我们真的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引诱，肉体的诱惑。主，我们是在说我们无能，但是你是万能的。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借着这卷书，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叫我们能够，你的属灵的原则乃是要叫我们与肉体征战，乃是要叫也要审判肉体。主，让我们看见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有了你的话来遵守你的旨意，来遵守你的命令，这乃是爱你的。主，我们把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恩主的手里，好叫我们有你的话的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关一下。